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察觉到，在2018年的国际的局势，好像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趋势，就是强势政权的兴起。我们看到苏俄的普京、美国的川普总统、中国的习近平主席，这个强人政治正在主导着整个人类的命运，而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天下三分的局面。当今中美俄三个军事和经济的强国，他们好像我们中国从前历史上面的三国鼎足而立的一个局势，他们都分别的拥有能够毁灭全世界的瑕疵武器。尤其是的现在那个美国的所谓的强人川普，当他当选总统之后，更扬言要使美国重新强大起来。他到处的挑起事端，在中东、在亚洲引起了战争的火头，在世界他宣告要兴起那个贸易战的战慢。而在我们的中国，习近平把他个人的政治思想列入宪法，令到国内很多人心惶惶，担心文革会再临。近日更传出了圣经在国内下架的事情，更引起国内的很多的基督徒心里很不安。主耶稣正明明地告诉我们，末世必有很多磨难的日子，到处必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工打民，国工打国，罪恶增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假基督、假先知不断的涌现，要迷惑很多的人来离弃正道。而耶稣说，这只是末世要来的大灾难之前灾难，真的最大的灾难还没有到。圣经启示录还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将会在一场自我毁灭性的大战当中毁灭，那时主耶稣就又再来审判世界。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现今的国际的局势，对照一下主耶稣对末日的预言，我们都会感受到主再来的日子真的越来越近，审判全地的主就站在门口了。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我们该当如何来预备迎接我们的主？我们是否仍然活在罪中，活在纸醉金迷的罪中，没有切实的来跟随耶稣？或者我们还在忙忙碌碌，忙着追求今生的成就、财富、名利、享受，却忘记了我们基督徒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侍奉这一位赐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可能忘记了我们需要竭力的站稳在耶稣基督精兵的行列上面。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有没有在这末世磨难的日子，在百般的试炼和试探当中，失去了我们当初对神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呢？以致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正在倒退，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那遍地游行 跑号的狮子就是神的仇敌撒旦所吞噬的对象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再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主啊，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走在这邪恶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很需要你的话语，很需要你的话语，就是真理的光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求你真理的圣灵来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今天讲和听你话语的都同得应许，同蒙造就，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在世上为你打了美好的仗。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的6:10-18，这个段落是以弗所书最末后的一段话。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要对你们说。所以显出这一段话就是整卷以弗所书的总结，也显出这一段话是对当时以弗所的信徒们最语重深长的一段的劝勉。他要告诉和提醒信徒一个属灵的现实，可能听的人可能不知不觉，可能不知道，可能有一些人不喜欢听到这种的真实。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众人都无可避免的正处于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而神用恩召把我们从死和罪的权势拯救出来，不是要我们仅仅得救，而是要他的儿女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靠着主耶稣来得胜。12，保罗指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致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征战。他不是讲到我们现在那些国家或者政治上面的执政者，他指到这些执政者就是空中掌权的恶魔。所以所谓属灵的征战，其实保罗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不是属血气的，就是肉眼看不见的，这是一场神与邪恶之间的征战。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一场的征战早在还没有人还没有被造之先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凭血气属肉体的人，我们不容易察觉有一场这样的征战。我发觉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近日的普世的教会里面，太多神的儿女对这一场保罗所讲的属灵的征战可能认识的不够深入，对我们要征战的对象那看不见的仇敌更认识的太过肤浅，以致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被仇敌捆绑，被那恶者辖制了，无法过一个得胜自由的生活，我们都不自知。甚至还有很多的属神的儿女根本并未意识到我们正处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他并不感到自己需要有什么征战。 所以如果你也是在当中没有感受到这一场我们正处于这一场的征战里面，或者我们每天活在这个征战当中，那么你也许你根本没有参与这一场的战事，那就意味着可能你根本就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不然就是你已经失去了你的战斗力，或者已经向这个敌人投降，在享受最终之乐，成为那恶者和神的仇敌的俘虏。我发觉撒旦最擅长，或者在这个时代最常用的一个战略，就是温水煮蛙，使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失去了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个就是撒旦在这个末世最成功的战略和诡计。神的儿女们必须警醒，保罗也唯恐信徒们不认识仇敌和他的诡计，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很郑重地描述了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征战的敌人到底是谁呢？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在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保罗在此让我们明白，基督徒的仇敌不是属血气的，属血气的是谁？是人。我们征战的对象绝对不是人，而是那个看不见的那个属灵气的恶魔。雅各在雅各书里面就曾经提醒这些这些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属血气的征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征战。他指出当时的信徒因为要追求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在教会里面发生征战斗殴的事情。而保罗的哥林多书信里面也提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出现弟兄姊妹之间的纷争，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征战，在弟兄姊妹之间分门别类，不但活不住彼此相爱的命令，反而彼此为仇，使教会分裂。在当今我们很多我们知道，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也存在这一种无知的征战，令到教会分裂。今日我们活在这个邪恶黑暗的时代当中，也有不少这种的属血气的征战，在社会当中，在我们的家里，刚刚讲到了在教会里，我们很自然的都会把人成为我们竞争和征战的对象，成为我们要攻击的目标，甚至有时候还与家里的亲人、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彼此为仇，这就是真正中了恶者的诡计。因为撒旦他就是最喜欢在人与人当中、民与民之间、国与国之间、俗与俗之间播下仇恨和征战的种子。他最高兴的就是看到人在家里、在信徒、在教会里面互相征战斗殴，那就自火毁灭。我想主耶稣也讲过，一国自相纷争必成为方场，他不需要跟你直接的来征战，你自己就自我毁灭。所以保罗劝谕我们必须警醒和谨守， 要认清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不要中了那恶者的诡计而不自知。那么这属灵的征战的战场看不到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看回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先进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原来这属灵气的恶魔，空中的掌权者，也就是那能够在人心中运行的邪灵。难怪我们是看不到，但是他可以进入人的心中，在人的心中运行，尤其是在那些悖逆自己的心中。悖逆自己的意思就是他们不认识神，不相信神的人。每个不相信的神的人，撒旦在他的心里都做王掌权。这恶魔的邪灵能够进入人的心，败坏人的心思和意念，引诱人随从心里的私欲，靠来抗拒圣灵的感动。所以这属灵征战的战场原来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堕落了的人类的人性背后，有一种的权势，它来自于魔鬼撒旦，它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空中掌权的恶魔，他正在千方百计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来破坏神的永恒计划。主耶稣说，那恶者来了，无非是要杀害和毁坏。杀害是指他要摧毁人对神的信心，使人因怀疑神而示弱神的救恩，毁坏神的拯救的计划，要在主再来之前掳掠更多的灵魂，跟随他们背叛神，走进永死的道路。如果你还不清楚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你可以回去读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很清楚的讲到撒旦就是那恶魔，就是那古蛇，那在幕后的龙，他用怎样的方法来跟神来征战。而更在十二章里面更给我们看到那个龙，那个古蛇印着主耶稣升天之后，他在天上，圣经形容他在天上的征战完全失败了，他就七分分的落到地上。所以自从教会建立，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教会建立，其实那恶者已经带了天上三分之一的诚心来到这个地上，他要尽最后的努力，在主再来之前掳掠更多的灵魂，跟神过不去。所以基督徒征战的对象并非是属邪气的人，而是在人背后的黑暗权势。我们必须要看清这一点，才能够有效的来抵挡和防御这个恶者的攻击和诡计。因此保罗这个最后的劝勉来提醒信徒们，在这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当中，我们应当怎样来面对才能够得胜。他说第十节，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不是用邪气来争斗来打仗，属灵的征战是用属灵的方式来征战。 保罗一提出来的时候，你们要靠着主，叫我们的你做一个刚强人。所以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信徒第一要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在魔鬼面前必须要做一个刚强人。做刚强人，原文其实是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原来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其实这里保罗在其他的地方也提到的时候，他的翻译是在叫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这其实也是保罗常常说，信徒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同一个意思。那我们怎样可以穿上新人呢？来替代基督呢？第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里拿起，原文是穿上 put on， 与穿上新人和披戴基督的披戴，原文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保罗要信徒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穿上新人的具体的表现啊。如果保罗常常说你们要穿上新人，可能我们好像摸不着头脑，新人在哪里了，我们怎样好像像衣服那样穿上。所以在以弗所书最末后的这一段，保罗解释了穿上全副军装，就是其实就是他在其他的经文提到我们要穿上新人。接着保罗就借用了当时罗马士兵的军装，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插图。图中所显示的这是当时罗马士兵的军装。第十四到第十七节，保罗借用了罗马士兵当时的一个特别的兵种，叫做剑盾兵，列出了六样这种剑盾兵的那个军事的装备。剑盾兵，剑是拿着剑，另外一只手是拿着盾牌。其他的兵种可能他们是拿枪，拿着枪，拿着剑。但是这个保罗所提的这套的军装，其实他是特别留意到罗马兵种里面有一种叫做剑盾兵，所以他是一手拿剑，一手拿盾。我相信保罗就是用这一个剑盾兵的装备来解释这套的属灵的军装。这套的属灵的军装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真理的腰带；第二，公义的护心镜；第三，平安的福音鞋；信德的盾牌；第五，救恩的头盔；第六，圣灵的宝剑。请我们留意，保罗形容这一套的军装的时候，特别有两个的形容词。第一是神所赐的，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有的，是神赐下来的，不是人靠自己可以得着的，而且是全副的，所以是缺一不可的。以下让我们来一一来检视神所赐的这一套全副的军装。第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如何站稳呢？要用真理当作带子出腰。属灵军装的第一件的装备就是真理的带子。真理原文 the truth 就是指到事实，说诚实的意思。而神的真理就是神的道，神的话。主耶稣也说过，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是藉着他，没有人能够 到父那里去。而且这个真理的腰带是放在腰部，你知道啊，我们扎起腰带的时候啊，军人或者很多要用力的人，他们都有一条的腰带，所以腰带的其中一种功效是把我们给我们全身有力，一个力量。所以这个腰带，保罗形容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可以给我们力量，而神的话就是真理，所讲的都是真实的。但是撒旦就是刚刚相反，撒旦被称为伪邦者，而撒谎之人的父，所以他最擅长的就是讲假的话，讲假的真理。他从起头在创世纪里面就是迷惑人的，他的伎俩就是伪谤神，使人怀疑神的话，怀疑神的爱和应许，而从而离开神的道。主耶稣告诉我们，末世必有假先知和假师傅起来，迷惑很多的人要离弃正道。撒旦就是骗人的、讲谎言的代表，是说谎者之父。他会用很多的方言来冲击神的教会，而代表魔鬼在神的子民当中散播假道的，就是那些活跃在教会里面的假先知、假师父，所以要识破他的谎言，信徒必须以真理、神的话来束腰，就是要紧握神的真理，才能够分辨错谬的道理和欺骗人的法术，而才不致中那恶者的诡计。所以教会的领袖首要的恩物，就是要必须要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分解神的道，来装备圣徒，成全圣徒，以神的圣言、纯正的灵来喂养信徒，叫众人的灵命因此渐渐的长大，那就不再做属灵的婴孩，中了那恶者的诡计。此外，保罗说要以真理束腰，这样有被真理来约束的意思。所以信徒不能单单听到而不行道，因为你单单听到就是你知道很多的真理，但是你没有给这些真理来约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束上腰，就是直到我们只在头脑上知道，不愿顺服，而不愿顺服而遵行神的正道。所以不愿意受真理约束的，就难以在这一场属灵征战当中来站稳，就难免受到仇敌的攻击。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凡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的，就好像人把房子建立在一个磐石上面，这样稳妥，风吹雨打都不会倒塌。相反的，如果听了道不去行的，不受真理约束的，就好像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经不起考验，一旦被撒旦利用世上的思想的冲击，和或被异教之风吹起来，信心就会倒塌。而且耶稣说倒塌的甚大，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件的装备，是公义的护心镜。第十四节的下半节，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接松。公义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righteousness。 人其实无法靠着我们自己来行出公义，因为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的义好像破旧的破烂的衣服一样，这个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福恩，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行为。就是说我们无一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能够称义，能够被神来称义。人只能够因信基督而称义，靠着耶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就能够遮盖我们一切的软弱和罪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另一方面，撒旦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那控告者，也是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因为他就是那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所以撒旦很多时候都会用控诉来攻击我们的内心，攻击我们的情绪，挑战我们的自我形象，来使徒来打垮我们的自信心。然而神的爱和救赎已经肯定了他对我们的接纳，他的义能够保护了我们这个脆弱的心。所以只要我们确信我们已经在主的爱里，我们的生命已经是佩戴了主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就可以向了那恶者来宣告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无人能够再把我们从主的手夺去。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章这样告诉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有主，如果有主耶稣已经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第十五节第三样，又用平安的鞋穿在脚上，预备走路的鞋。所以一个士兵要上阵迎战的时候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穿上鞋子，穿上鞋预备走路。鞋是用来保护我们的脚步，脚底不会受伤，才能够稳步上前。基督徒也应该以福音为鞋子穿在脚上，就是说我们应当带着福音的使命来走我们在世上每一步。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应当以平安的福音为鞋子穿上，要把福音的使命带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保罗说传福音传好信息的脚中可等的佳美，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也就是做耶稣精兵的人在世上的目的。我们在地上不是白白的在那边承受恩典，等候主借我们去添加，还是要穿上鞋子，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为主征战，用福音来抢救灵魂。保罗更强调这个是平安的福音， 就是传和平的福音。神的仇敌为要破坏神的创造，破坏神的计划，他不断在人与神、人与神之间和人与人之间播散纷争和仇恨的种子。神的儿女却千万不要做了那个撒旦的工具而不自知，千万不可以做播散纷争、谎来传舌的人，却要做一个和平之子，要继续的广传主耶稣的福音。福音去到的地方，就带来信望和爱，在世上能够使人和睦，化解纷争和仇恨，也叫人与神之间和好。穿上了以上三样的装备，就能够使信徒在得救的地位上面站立得稳。那是站稳了，就要上阵来迎战。所以接下来保罗介绍另外三件的装备，就是基督精兵必须佩戴才可以上阵来迎战。第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的藤牌来抵挡恶者一切的火箭。第四件的装备就是信德做藤牌。信德原文是 faith， 是信心。约翰一书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的藤牌，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是多么的重要。信徒只要对神有一个坚固不动摇的信心，就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那什么是恶者的火箭呢？彼得告诉我们，有伙伴的试炼要临到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彼得一早都看到耶稣也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彼得形容有伙伴的试炼来到。雅各也告诉我们，信徒会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保罗也提醒我们，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患难、危险和刀剑。撒旦会借助世上一切的苦难来攻击基督徒。使徒彼得勉励我们，在伙伴的试炼当中，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跑号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那我们怎样呢？他说，你们只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历同样的苦难。那如何去抵挡？雅各书告诉我们，务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顺服神就是信靠神的必然的结果。我们对神有坚固的信心的时候，信就带来我们的顺服，信靠顺服。所以雅各说，务要顺服神，你就可以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所以在苦难里面顺服非常重要，信靠顺服，此外并没有别的方法。人生遇上逆境、挫折和试探，这些事情的背后可能有撒旦显然的攻击，但是信心的铜牌能够抵挡恶者的火箭。只要我们怀着受苦的心智，以信心的眼睛，就能够看到那个困难之外 神的得胜。主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雅各也告诉我们，忍受患难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信心既被试炼，我们就必得生命的冠冕。雅各跟以约伯怎样在苦难当中以坚定不移的信心能够忍耐到底，就看到神美好的旨意，来作为我们的榜样，要我们在患难当中要学习约伯的榜样。在我们澡堂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的见证。在早一轮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约伯记，在他们主日学里面用几个月的时间来详细的来分享约伯记。但是在当中有有一对的夫妇，他们是初信的刚刚受浸在我们教会受浸不久，但是他们是初信的，但是他们要来上这个主日学，在我心里有一些的忐忑，因为如果我讲得不清楚的时候初信的人很容易不明白约伯为什么这个义人要受苦，神的儿女为什么要受苦难。在我讲完了这个约伯记这个主日学不久，这对夫妇初信的夫妇的太太患上了癌症，现在还要接受那个化疗，但是非常感恩的就是他们告诉我，他们感谢神，在我没有遇到这些的苦难之前，我从约伯记里面知道我们应当怎样用受苦的心智来抵挡魔鬼的攻击，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叫我们知道原来神赐给我们传夫军装里面的这个盾牌，就能够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得胜。这里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一帧的图片，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时代的这种的罗马兵的所谓的箭盾兵，和他们其实是罗马兵种里面最厉害的一种的兵种，这是他们的精兵。为什么呢？原来你看他们的盾牌是一个长方形的高度可能非常的长，非常的高。原来他们罗马兵的一种的非常厉害的战术就是他们的方阵，他们用这种的方阵可以很多的士兵排在一起，用他们的盾牌前面的放在前面侧面的放在侧面在后面的就把盾牌放在顶部，这样他们就好像变成一个装甲的部队，不断的可以向前来推进。这种的战术，这种方阵的战术，其实是罗马的军兵当时所向披靡的一个战术。而这幅的图画令我想到，原来神所赐的信心的盾牌不单是只给我们个人来自保，而是要来与其他的信徒来配搭，靠着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彼此联络得合实。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不要做独行侠， 务要参与教会为我们设立的小组团契，就可以与弟兄姊妹一同过肢体的生活。刚才我讲的一对的夫妇，他们一信主之后就加入我们的小组，在小组里面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守望相助，同心同德的，我们就可以对抗这个看不见的强敌，就能化解那恶者一切的攻击。第五件，第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士兵在阵上，头部是我们的要害，也是仇敌攻击的目标，因为这是会致命的要害，所以士兵必须戴上头盔来保护。而头部是我们心思意志的所在，也是仇敌最喜欢攻击的目标，他最喜欢攻击我们的心思和意志，所以我们务要戴上这个救恩的头盔。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八节就直接的这样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救恩的盼望是指我们将来，神应许我们将来完全的得赎，与基督同享在天上的荣耀，那个最终的盼望。这样的盼望是我们在征战当中最大的动力，叫我们能够奋勇向前，永不后退。纵使我们偶然会软弱失败，或者我们偶尔会中了撒旦的诡计，落入仇敌的网罗，只要我们能够立时的悔改，主耶稣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他的救恩超过我们的过犯，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还记得使徒彼得的经历吗？他也曾软弱跌倒，跟犹大一样，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对他说，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但是耶稣说，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经历了神的保守，所以他在彼前一章对我们这样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他在跌倒之后他起来，借着主耶稣的恩典，也借着主耶稣的带导保守，他重新起来的时候，他没有失去他的救恩这个就是他的救恩的头盔的盼望。所以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是持定永生的盼望，只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奔了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就有力量，这个盼望就是我们的力量，可以忍耐自战自清的苦楚。撒旦希望我们怀疑神和耶稣的救恩，头盔正是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志，免除我们对救恩的不信，就能够在征战中坚持到底，忍耐到底，就得着神 为我们预备荣耀无比的基业。第十七节，我们来到第六样，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保罗把它称为是圣灵的宝剑，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当中，这是唯一，好像唯一能够进攻的武器。我们不单单是要抵挡撒旦的进攻，我们还是要击退他。当我们被试探，我们必须对神的话充满信心，求主给我们力量，可以对撒旦说不。那我们必须要佩戴了这个剑啊，单单佩戴在手，如果我们不熟练那个剑术的话，我们也很难来运用。所以这个属灵的宝剑，这个圣灵的宝剑，是我们常常要来练习运用熟练，我们才可以在阵上来击退敌人。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够熟练这个圣灵的宝剑呢？神的道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运用的熟练呢？所以你看到从去年开始教会不断的推行很多读经的运动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每日来读经还有麦琴读经。更重要的，我们要来研究神的话语，速读之外，我们还要背诵，我们更要来研究圣经，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所以主语学非常的重要，我们也教会也有很多的研经的大会刚刚完了这个尼西米记我们请神的仆人在我们当中来详细的分享圣经的真理叫弟兄姊妹可以受到装备。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会有福。这个是不二的途径，教我们熟练神的话。我们不是头脑上知道就可以，我们还要把神的话常常放在我们脑海当中，昼夜思想，才可以熟练这个圣灵的宝剑。讲完了以上六样信徒在属灵征战当中必须穿上的六样装备之后，保罗最后提出还有不可少的一件，就是第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来祈求。第七件的装备就是祷告。在保罗的时代还没有发明什么通信的系统，所以保罗讲的全副军装好像只有六件，但在今天现代的军备当中，无线电的通讯的系统，以至于最先进的卫星通信系统，已经成为军人不可少的一件重要的装备。军人上阵不能忘记带他的通讯器，以及能与总司令部来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若有我们约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不是常常带着你的 iPhone 常常跟其他人的联络，而是我们不要忘记神所赐的我们祷告的权柄。 其实就好像我们第七件的装备，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我们刚才说过，我们最近我们很多的聚会，很多的我们的每日的祸水，我们的读经营，我们都来读那个尼希米记，所以大家应该很熟悉尼希米记。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归回，就好像在属灵上看，就好像我们信了主，我们走在一条归回的路上一样。在我们的归回的路上，跟尼希米一样，他遇到很多仇敌的攻击，所以我们在我们归回的路上，走这条的天路上，我们也遇到很多仇敌的攻击。但是尼希米是用什么来抵挡，用什么来击退撒旦，用什么来胜过他们的仇敌，在52天就重建了城墙。你看到尼希米记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祷告，结尾的时候也是祷告，在中间也充满了尼希米的祷告。整本的尼希米记就是尼希米向神祷告支取力量。所以他们遇上许多的困难险阻，尼希米记都是告诉我们，祷告就是打这场属灵征战的最重要的武器。终于他们看到神施恩的时候来帮助他们，一一为他们所有的攻击化险为夷。这让我们更深的看到属灵征战背后那个祷告的能力。那看不见的灵界的证实，神儿女的祷告在这个看不见的灵界里面是真真实实的有力量，而且一切都跟神的祷告有关。我们更应当知道，我们必须要祷告，总不灰心，因为神借着他儿女的祷告要做大事，是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通行，使神的国度在地上可以成就。神儿女的祷告也是这样真实的影响在灵界里面的征战，使那恶者的诡计被拦阻。叫我们基督生平的那一位李牧师，上一次来的时候他住在我家，那时候我有机会跟他交谈其中我们的交谈当中，其中我提到一个的难题，我遇到的难题就是我向有一些人传福音传来传去，他都不肯相信其中我的儿子他长大了之后，他开始对神的救恩怀疑他也好像对反教会越来越没有兴趣。然后我就请教这个李牧师，李牧师没有说很多的话，他只是告诉我一样的事情，就是说祷告吧，因为人不肯相信神，福音已经传到他们里面，他的心思意志里面，但是他们不肯相信神，其实在里面就是有撒旦的捆绑。所以祷告宣告撒旦要被神来捆绑，主耶稣也说在天上的捆绑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所以他告诉我常常的为这些人来祷告，不住的祷告， 祷告的内容就是要捆绑撒旦，所以祷告在这场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的重要，就可以帮我们拆毁撒旦在人心里的引领，捆绑那个杀鸡人的邪灵，使万民得以释放，得以自由。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务要参与教会的祷告会，来一同经历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们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可以靠主得胜。让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保罗这以弗所书这一段最末后的话提醒我们，末世必有危险和磨难的日子临到，不要以为稀奇。撒旦的攻击会越来越凶猛，他的诡计会越来越厉害，变化多端，信徒务要警醒谨守，信徒之间更要互相的守望，协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更要紧的就是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以真理出腰，以信望爱，就是基督的义作为我们的护心经来接胸，以平安的福音鞋带着福音的使命来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就能够在得救的地位上站立得稳。而且此外更要手持神所赐的那个盾牌，信心的盾牌，就是对神一个无为的信心，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是永生的盼望，加上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最后不要忘记随时多方的祷告，与我们的元帅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样像枝子连于葡萄树，好在磨难的日子能够抵挡仇敌，且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就必能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中得胜。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三十七节告诉我们，谁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你们也留意到，在我们神为我们预备所赐的全副军装里面，最起码头跟尾都是说到神的道、神的话，所以在神的军章里面，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话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请我们唱今天的回应诗《你的话》。
圣灵的宝剑，我们要用这首歌来做回应。
我将